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商务部星期三12月19日表示，中国与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当天就经贸问题通了电话，就双方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沟通。中国商务部这份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公报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稍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也说，美中双方最近几周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双方计划明年1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以来，两国一直没有透露面对面会晤的计划。姆努钦表示，我们正在努力确认几次会议的后勤安排，我们决心确保合理利用时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双方现在都在努力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同意3月1日前暂停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涨到25%作为回报。中国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并宣布降低去年夏天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战走向的亚洲商界在上个季度信心跌至3年来的最低点，在此之后显现出谨慎的乐观。第四季度亚洲企业景气指数稍微有所回升。汤森路透欧洲工商学院的调查显示，今年10月到12月的亚洲企业景气指数从上个季度的58回升到63，高于50的指数显示对未来看法积极，低于50则对未来不看好。不过路透社说，这仍然是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之后的最低企业景气指数之一。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继续紧张，在此之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中国电信巨头公司华为的一名主管。随后，中国当局在12月10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2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12月10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的纪念日。从那天开始，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连日来罕见地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发文，弘扬民主、法治、自由与人权。12月14日的博文引述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0条，说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保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这些人权短文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民众的评论，其中多数人借机对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了批评。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星期二一条短文却招致了完全不同的反应。这则博文说，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但这并不是12月10日发布的唯一的重要人权文章。事实上还有另一个同样的文件，它是发布10周年，它是由一名著名的作家起草，该作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你能猜得出是谁吗？韩国官员表示，美国和韩国特别代表访问了首尔，试图为推动停滞不前的美朝聚合化会谈与韩国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政府批准向土耳其销售35亿美元的防空导弹防御体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但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i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 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ini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动画片 ,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 ,a person stars in the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 ，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 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中国商务部星期三12月19日表示，中国与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就经贸问题当天通了电话，就双方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沟通。中国商务部这份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公报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稍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中美双方最近几周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双方计划明年一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达成协议。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战走向的亚洲商界，在上个季度信心跌至三年来最低点之后，显现出审慎的乐观。第四季度亚洲企业景气指数稍有回升。汤森路透欧洲工商学院调查显示，今年10月到12月的亚洲企业景气指数从上个季度的58回升到63，高于50的指数显示对未来的看法积极，低于50则对未来不看好。不过路透社说，这仍然是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之后的最低企业景气指数之一。加拿大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在此之前，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一名主管。随后，中国当局在12月10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外界普遍认为，北京拘押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沃尔和前外交官康明凯，明显是对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政官、财务官孟晚舟做出的报复。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承诺会以公平司法程序对待孟晚舟。韩国官员和美国问题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星期三开始访问首尔。韩国官员表示，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星期三开始访问首尔，试图为推动停滞不前的美朝去核化谈判与韩国官员举行会谈。官员们说，比根将出席美韩两国上个月启动的工作小组，以强化两国在朝鲜政策上的协调。他还会与韩国统一部长会面。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包括双方领导人在短短几个月内举行了三次峰会，并计划年底之前在首尔再次聚会。美国政府批准向土耳其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此举将有助于避免安卡拉当局从中国或俄罗斯购买这类武器装备。五角大楼星期二12月18日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出口证书提交国会。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获准出口的装备包括80枚定向改进版的爱国者导弹和60枚爱国者三型导弹及其配套的雷达控制和发射设备。在此之前，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曾经在武器招标中选择了中国制造的红旗九型防空导弹，在受到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强力反对后，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型防空导弹，但同样可能受到北约盟国的反对。路透社援引德国一家报纸的消息来源报道说，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向几家德国公司发出他们的网络有可能被入侵的警告。美国在此之前表示，这些德国公司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说，中国针对德国公司的网络入侵活动有所增加，主要目标是从事建筑材料研究和工程的公司，但是报道没有披露消息的来源。纽约时报报道说，黑客今年三月使用十分先进的软件打入德国政府的主要数据网，德国总理办公室、内阁各部以及议会都使用这个网络。德国政府拒绝公开说明黑客来自什么地方。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中发表讲话称，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至于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就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上绝不让步，继续走回头路。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起了头，40年后习近平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将权力定于一尊，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否已经彻底终结？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表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不保，文革也可能重新发生。对照当前的中国情势，温家宝的预言是否已经成真？我们该如何解读习近平今天的最新讲话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是不是首先能请在北京的洪振快先生跟我们谈谈，今天上午呢，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所发表的长篇讲话，您看了吗？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您觉得关注点应该在哪里？
我看了，然后呢，我对这个讲话的这个总体评价呢，我觉得是老调重弹，乏善可陈。因为他这个里边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在其他场合这个基本上都说过啊，比如像党领导一切啊，从严治党啊，这类的话。那么这个讲话呢，他也没有承认对改革开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这个老百姓啊，他而是把这个功劳呢揽在中共的这个英明决策上面，然后整个讲话没有一句提到民营经济啊，然后也没有肯定民营经济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亮点，对中国经济这个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整个讲话他没有给市场任何信心，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股市呢还在下跌啊，我认为是市场的自然反应。当然这个讲话呢有一个，我认为有一个唯一的亮点，它就是开头的地方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否定了文革，他这个称文革是10年内乱导致国家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个文革是错误的。那么这些话呢通过他的嘴来讲出来呢，应该说还有点意义，因为这个毕竟给那想这个复辟文革的这个基础势力啊，会有很大的有很大的打击吧，我想。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想请王军涛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又是如何来评价今天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呢？
对，其实这篇讲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评价。那么如果站在改革开放的角度，因为它是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回顾这个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是有一个坐标方向的，这个坐标方向就在政治上应当向一个更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个方向演进，在经济上向着更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呢，习近平的这篇东西我觉得还是再一次强调了他在过去的主要文件和主要讲话中的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呢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以他为独裁核心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这个报复感还是很强的。那么在经济上呢，国家要全面的从安全的角度把这个经济给管起来。那么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跟许多人的评论不一样，就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老调重弹，因为共产党的老调重弹中间也孕育着很多新的意思，它这个里头呢很多的老调实际上是对旧的这个一些元老势力做一些妥协，那么 另一方面呢，在他自己的这，比如像他在后面讲到一些经验教训和时候，讲到就是他讲到第二段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讲法。这些讲法虽然在过去也提过，但是他实际上以一种更有气势的方式提出来，跟他的那个所谓的中国梦，你看到他讲到这方面的时候，用了一些古代的诗词啊等等，这个很像一个在一个诗人在舒展自己的抱负似的。
但是我们讲到，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习近平在今天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改什么怎么改，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特别关注的问题所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今天讲话里面他是怎么说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天的这场纪念大会上，他说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想先请王博士来谈一谈，什么是该改能改的，什么对习近平来讲又是不该改也不能改的呢？
那我现在就刚才从他刚才第一句话说起。他说呢，改革开放出发点是什么呢？邓小平其实讲了这个，他的讲的改革开放出发点实际上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在第一位。那么在江泽民那个地方呢，提出了三个代表，就是要以这个要先进生产力，还要这个文化，还有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在胡锦涛时期呢，就是要讲一个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那现在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是以国家的这个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作为核心，实际上他的这个方向上呢，就跟其他的一些人就不太一样。如果你要再结合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这是改革开放这个起点。那么习近平的实际上他的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和他四个全面的这个战略布局，实际上在这方面呢已经开始被背离邓小平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他所说的和谐社会，这个已经开始呢对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做了一些修正，但是习近平显然呢，他在说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跟邓小平说以改革开放眼光看待毛泽东一样，实际上他想邓小平的说法是扭转毛泽东的方向，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想扭转邓小平的方向，就他现在就是把国家建设和共产党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了最基本的出发点。
洪振快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已经包含在其他的里边，他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削弱党的领导，危及中共执政的地位的啊，这些东西他都是不能改的。我认为这个他实质就是这个意思。
您在今天他的讲话，洪先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习近平他对于所谓的政治改革，他是不是有一些琢磨？他到底是怎么提的？那么对于过去四十年来，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包括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但您认为这四十年来实践的结果又是怎么样？
他今天的讲话当中呢，也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是这个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政治。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这个社会期待的那个不一样。这个社会的期待是这个政治这个体制呢向民主化自由方向自由化方向这个做出改革，做出承诺，但他没有这个表示，很显然都没有。那么这个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在外界看来呢，这个最近这几年中国政治是倒退的，就是没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中共的话语里边呢，他是认为是有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讲话里面他的表述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有，而且呢还要不断深化。那么这样呢，就是他跟外界的观感和他自己中共自己的认知之间呢是有巨大差别的。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呢，是外界和中共他的评价体系不一样。那么外界看来，就是推进民主化的改革才算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在中共的认知里面，他有可能是恰恰相反的。他们觉得可能认为掌握权力越牢固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今年三月份两会呢通过了这个监察体制改革，他们就认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这个社会的认知和中共的这个认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一点可以，
这
个、是，您说。
对对，就最近这40年来，你说它这个实践结果怎么样？那么。这个80年代呢，在提这种改革，那么89以后呢，这个话题呢就很敏感，就是媒体一般都不能公开提了。那么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以前工作的《阳光春秋》杂志。那么《阳光春秋》以前呢一直在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很多方案，那比如说在党内民主开始改革。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看法呢，就是这个只有这个一个杂志在呼吁，他没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这个民主化改革后来等于就全面就停滞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就实际上呢，它没有这个到89以后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束之高阁了，就是一直没有真正进行下去。
嗯哼，
那么中共自己的解释呢，是跟这个社会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吧。
是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博士，我们就这个问题，刚刚洪振快先生也提到了，中共对于政治改革的这种评价或者他的认知与社会观感是有极大的差异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赵紫阳1987年的时候也曾经提到所谓的党政分离，那么我们也知道赵紫阳后来他的境遇是如何，在中共史上实际上也有不少位这个所谓元老级的人士提出的政治改革，但是事后都没有这个持续的落实，甚至去年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副主席王岐山特别点名了这个党政分离，他说只能党政分工，没有所谓的党政分离。所以是不是您也认为说，这个在中共党内他们所说的所谓的政治改革与我们社会大众所期盼的有很大的很大的落差呢？
对，实际上从这个刚才洪先生讲的呢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大众的期盼或者我们希望中国政治进步和更全面发展的人的心中呢，我们的政治改革是向着这个自由民主宪政尊重人权向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但是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中间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始终没有放掉，即使赵紫阳先生在他病故后的回忆中也说他也是在这个下台之后在家里反思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走向了接受宪政民主这个思路，也就是说那么共产党的改革实际上也不是从习近平开始，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在20世纪时候人类有三大思潮，他们其实都在说自己进行了政权建设或者叫政治改革，对他们原有的他们这个体制，那么就是共产党的体制呢是要建立一个集权的一个全能的这种社会，他的政治改革就是要让政治党的控制和这个对社会的控制对个人的控制无孔不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那么他是主张呢政治改革的主要就是要限制政府的发展，要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由人民的定期选举并且通过分权制衡加以有效的保障，那么还有就是法西斯的有点介于两者之间，那么给公众还有给社会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另一方面呢一个超强的一个国家凌驾在社会之上去调节社会的各种利益，我个人认为其实共产党的80年代改革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其实还是在法西斯的这个架构中在打转，也就是说民主实际上从来没有给过人民，但是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放宽了，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他的这个改革很像是在往一个更新的全能社会方向发展，当然尽管他还在讲比如他的那个64条还说让市场配置在这个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这个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它的整个的政治系统的这种建设思路来看，它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控制一切，其实还不是共产党控制，也是他习近平要控制一切，这一点呢就比共产党比这个习近比那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又要有一个倒退，应该要建立一个事实上的个人事实上和制度上都要确保的个人独裁，所以你看他在党的领导的这个下面的一段补充中他强调了4个意识，这4个意识就知道就我们都知道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就是说要让他的政治改革的全部的方向就是要向着建立习近平控制一切的个人独裁这个方向演进，
要往习核心来走。想请洪振快先生是否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有道理吧，就是因为中共以前他一直就从邓小平开始一直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这个改革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所以它现在说没有这个教科书，也没有什么教师爷。但是呢，这个大家也我看到也有人这个讽刺说，那么你明明这个有桥你可以走，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既然呢，而且你既然说是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为什么要还是经常要宣称要给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啊，还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所以呢，这确实呢是存在一个矛盾啊。我觉得他这个话语矛盾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吧。
是，那王军涛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接洪先生说呢，其实习近平他觉得他比邓小平可能高明，他用改革开放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就是他要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的着眼点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要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突破发展，但他不敢说，不好说。所以在改革开放，他认为在前面的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邓小平的这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这个不全面带来的，所以他要弥补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他想修正的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他当时说了一个叫统筹协调，他还有什么协调推进，那个四个全面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他也是要强调现在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回过头来呢，就是说我总觉得呢，我们目前的讨论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以为习近平没有方向，或者还像邓小平似的没有方向。邓小平呢可能是没有方向，也可能邓小平是有方向他不说。我觉得80年代的邓小平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上来刚上来的邓小平是想向着中国向着西方的这个主流文明这个方向走，经济上先走，政治上看一看再走。所以他在经济到了一定时候86年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在回答香港的问题，他说50年不变，50年后还用变吗？这意思其实有一个王震他访英国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们想法就是要像邓胡耀邦甚至还说过，到20世纪末共产党这个党就可以不存在了，说政党主要是要消亡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但是呢89年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分水岭，让邓小平坚定了一个信心，就是说改革开放绝对不能够触动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变，其他的呢都可以讨论。他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哦，他说不讨论，就是说呢干就行了，干只要实践中干好就行。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呢，现在他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实际上在这方面呢，其实他是背离了邓小平。所以在我们这些心中有一个改革开这个开放的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人来说的话，就是像自由民主宪政的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么习近平比邓小平还要倒退。这个倒退呢，集中体现在三点。第一点，他给人的自由更少了，他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邓小平是可以议论中央的，在80年代胡耀邦主持的那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是确保党员妄议中央的权利的，而且不能剥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政治改革的一些领域中，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套东西呢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要的，而这一套东西是得到邓小平认可的。即使89年后邓小平也说过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对个人领导还是集体领导问题上，习近平现在强调的四个意识就是要强调个人独裁，而邓小平呢强调的还是要集体领导，这是呢毛泽东的错误，严重错误，给所谓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认为这是给共产党带来的一个血的教训，共产党应当把它作为未来方向。所以他说呢，还说过有人想开倒车，将来这是不可能的。
嗯，是王博士，您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极大的一个差异。那么您也提到邓小平强调这个集体领导，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呢，这个取消了领导人的这个任期制限制，所以很多人也提到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可以眼看着这个改革开放40年似乎就在这个时代，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其实不是走向一个新起点，而是走向了一个终结点。那么您是不是这样看呢？是不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真的就在现在要画上句点了？
我觉得至少是我们这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或者民众期盼的改革开放呢的这个习近平是宣布他终结了。当他说用改革开放的眼光去看待改革开放，对待改革开放上，他就说要用他新的习式独裁的方式来终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嗯哼，是。那么洪振快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嗯，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中共的改革呢，它其实是有两种模式，也就是邓小平模式和习近平模式。
嗯，
那么今年这个十月份，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那个演说当中呢，就是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虽然北京口头上仍然承诺继续的改革开放，但邓小平的这项著名政策现在已经成为空谈。那么彭斯的他这个说法呢，就是我想和大家的感受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么从他的这个说法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界对这个邓小平式的改革他还是认可的，但是对这个习近平式的改革他就不认可。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邓式改革它的精神呢是放权，但是呢是很多方面给老百姓放权，让这个社会就活起来。但是习式的改革它是收权，而且是集权。所以呢，按照这样呢，就是按照习式改革这么搞下去呢，那么的确呢，中国的改革它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走到头了。
嗯，
但是呢，如果说按照邓式的改革再往前走，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它可以去探索的。尤其是这个，如果说它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让这个中国往民主宪政方向慢慢发展呢，那么如果能够这样走，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么中国应该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嗯，好。
当然这个呢，就是取决于他一个人个人的意志了。这个我觉得啊，大家可能是公众呢，这个只能看，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介绍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他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两会的记者会上曾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对于改革开放呢，他特别提到了，如果只有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话呢，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失去，甚至他说文革也会重新发生。我们下面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温家宝当年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感到紧迫感。
那么这是温家宝在2012年的一番讲话。那么当时很多支持中国民主改革的人士还为此感到很振奋啊。但是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洪振快先生，温家宝当年的这番警告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事实了呢？
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它已经成为现实了吧。因为这个他这个担心的文革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像文革就是毛泽东那样，就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嘛，就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嘛，
嗯，
然后国家就出现混乱了嘛。那么这个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权力如果没有受到约束呢，他就没有法治，那没有法治呢，就是企业家和普通公民一样呢，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洪先生。那么王博士，很抱歉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军涛博士还有洪振快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